我说这个法门呢、啊、那他能够啊，他不但是信受欢喜啊，他还能够如说修行啊，能问能答呀、啊、说这个人呢、啊、他要前世多供养诸佛故，闻是深般若波罗蜜，不惊不怖不畏，他能这样，他不害怕，不生恐怖心。嗯，那有这种意思，这是不容易的、啊、嗯，这个在我们汉文佛教里边呢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一个中论，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，哈，反正三论加上大智论就是四论。这个中观论呢，有家乡大师的一个注解。这个还有印顺老法师的讲记啊，在这些注解上呢，会解释的都很详细，解释的很详细的啊，解释很详细这个道理啊，就是不管是你是哪一个法门，你是这个般若法门哈，或者是这个你是如来藏的法门啊，或者是唯识的法门啊，你是各式各样的法门，你一定啊，只要你是佛法，你一定啊有两个问题你要把它说明白，你一定要把这两个问题都要说明白，不言是不可以的。哪两个问题呢？一个生死的问题，一个涅槃的问题，这两个问题都要说明白。生死是怎么回事情你要说明白，然后关于啊是解脱了生死得了涅槃的这一部分你也要说明白，这两个问题你要说明白，然后这是一个完整的佛法，这是完整的佛法哈，或者说是啊，是生死的缘起和涅槃的缘起，或者眼悟的缘起一个清净的缘起啊，合起来就是一个缘起。你这件事你要说清楚哈。我们读这个小乘的佛法，他也是把这件事说了。你读这个中观论、大智的论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他也是把这个问题也说清楚了。你读这个解深密经、阿赖耶识这个法门，他也把这两个问题也说清楚。你读这个起心论呢，这个问题也都是说清楚了，也都要说清楚。不然的话，那他不是佛法。你光说生死不可以，你光说涅槃也不可以，一定是全面的说清清楚楚的。说清楚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个我们还是说这个哈，说这个人呢、啊、闻是三般若波罗蜜，不惊不怖不畏，他不恐怖，不恐怖，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是啊，你说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恶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这个生死怎么安立呢？生死的因果怎么安立？涅槃的缘起怎么安立呢？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会有生死的问题呢？怎么会有涅槃的问题呢？这个是你还是要，这个问题还是要说明的哈。当然是在这个中观论上，我们呢要阅读经论的时候，读经的时候很明白的，我们很难读得懂啊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三十卷我读也可能知道多少，但是不能很难完全明白，非要去看这个大智的论不可啊。看了大智的论也还要去读读中观论啊，这时候把这个法门呢才能明白多少。你要是、啊、长期的用功呢，可能更圆满的，你会明白的更圆满一点。如果说你不肯努力呀、啊，啊，我一把书本一打开，我脑袋疼、头疼，那就没办法，那只好放弃了。 你要深入的去学习呢，就知道这个法门呢，这个般若法门呢，他对于生死怎么解释，涅槃怎么解释，说得清清楚楚。我说这话我什么意思，就说到这里呢，我们不要说名字哈，说名字是有问题。我看见对于为师很用功的一个，对于为师有著作的一个人，也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但是他对这个中观论的介绍啊，他就是介绍的不足，有所不足。那就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对中论这个法门呢，对般若这个法门呢，学习的不够。学习不够的时候啊，他为人介绍的时候啊，就有地方说的不对，这个问题，就是有这个问题哈。所以现在这样子呢，就容易引起误会，引起误会的哈。所以这地方说的经不畏，这话是不经不畏，和那个经不畏就是两回事了，就是两回事了。他就是对这个法门呢没有完全明白，所以会经不畏。按我们一般的通常啊，对般若法门的误会呢，就是你说一切法都空了啊，这个因果很难建立，很难建立因果的，善恶因果很难建立的，世俗世间的缘起的这个道理也很难说明了啊，就会有这个问题。要是你能够观一切法空，而又能建立啊生死的缘起和涅槃的缘起，那就没有经不畏的问题了，没有这个问题。没这个问题呢，这是你现在这地方说的理由啊，就是这个人于前世多供养亲近诸佛故，闻是身般波罗蜜，不惊不畏。这都是说的理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栽培善根倒是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的。本来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在南北朝是时代，也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这部经以后，在南北朝时代啊，受持读诵讲说的人是很多很多很多啊。我在这高僧传上看见的是天台智者大师的学生啊，就是在这个荆州玉泉山有玉泉寺啊，智者大师在那里讲摩诃止观那个地方，智者大师学生有的人呢，他念把《法华经》背下来，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也背下来，背下来一天呢背《法华经》，一天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有这样的人。后来在这个梁武帝的同时啊，有这个宝智禅师啊，和那个同时，另外也有这个在四川也有些高僧了，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能背下来，这30卷经啊，能背下来呀、啊。但《华严经》80卷都有人背下来，何况30卷啊？但是这句话是容易说，你背背我试试，背背的就不背了。人家说是啊，去念咒更好。就不经就放上，我那去念咒去了，去念咒去了。这个人就是啊，意志不坚定啊，对于佛法的学习啊，不能够圆满的把它毕业，然后自己又因为我明白了，这个还是个问题。那么呢，这是问题。用功的时候啊，这也就是善，也可以还是善根的问题。这文上说呢，于前世多供养亲近诸佛故，闻是般若波罗蜜，不惊不畏。这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这里，就是善根的问题。亲近佛多，栽培善根多呢，他对这个法门的学习，他就能圆满的毕业了。我说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呀、啊，关于这个经部位。不惊不畏这个问题啊，我们没能深入的去学习啊，我们感觉到 没有什么，有什么好进步位呢？其实不是，你要深入的去学习的时候就有问题，就有问题。并且我们呢、我们要是欢喜另外一个法门，我对这个法门呢我欢喜，我就说出了种种赞叹的语言。我对那个法门不好，我说那个法门有什么毛病，有什么毛病，有什么缺点，就是这样子哈。但是我想，我想怎应该怎么样呢？你欢喜的法门呢，你也好好用功的学习，不是一知半解是不可以，好好的把它学习毕业了。不欢喜的法门呢，你没有深入的圆满的学习，你不要随便因缘以云，不要那样子。如果你一定要批评的话，你好好学一学，学一学，然后由自己的心里面说出一句良心话，这样子好一点。不然的话呀，你就有过失，你说出的话有过失的，有过失哈。现在是到点了哈，但是我现在呀想要说一段话，我还是说出来哈。我是以前说过这个解释哈，就是有一位法师啊，我原来是记住这个法师的名字，现在把这名字忘了哈。他是四川人，他到江浙一带来参学，后来他就把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背下来了。背下来我这个传上只是说这么多，没有详细说。我这么推测，这个人不只是有文辞，也应该有义辞，应该有义辞的。他把这个佛经背下来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又回到他家乡去。回到他家乡去的时候啊，他家乡那个地方啊，信道教的人特别多，啊，信佛教的人少。佛人少嘛，他就在他家呀，弘扬这部经。弘扬这部经啊，就是他举办这个法会。那时候举办那个法会和我们现在可能不大同，他怎么办这个法会，怎么样办法呢？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是30卷嘛，他就集会30个人，在每人读一卷，就这样子读了30卷，就办这样的法会，就这样子，他这样子来做办法会。办法会一次一次一次的这样做了法会以后啊，当然呢这个地区的道教徒就知道了啊，这道教徒也办法会。办法会的时候呢，就是发一个通知，请这个法师来参加他的法会。这个法师收到通知了以后，想了一想，好，你请我去，我就来去。到了那个法会的时候，当然道教的人也供这个老子的像嘛，供在那里哈，也有个殿哈，这样。这个法师一到这个进到那个殿里，就这么看一看呢，然后就在旁边坐下来。这个道教徒就是研究就不满意了，说是你是佛教徒，是个佛，是个大法师哈，你也有供着佛，对佛礼拜赞叹。我们供着老子，老子就是佛，你也应该礼拜赞叹，为什么不礼拜呢？就这样看看就算了，坐在旁边。然后这个法师说呀，我也想礼拜了，但是恐怕他受不了，我说呀，我不礼拜。说你说怎么受不了，你礼拜，我看看能不能受得了。我说真的呀，我说真的，好，他就起来了，他就礼拜。一磕头，这个老子像就摇动，再礼拜摇动的更厉害，再礼拜就倒下来了。但是我说这话，我们都是佛教徒哈，道教徒不高兴哈。但是这个高僧传的确这么记载的。在这如果说是你看你让我礼拜拜受不了，不是倒下来的，说不是，这是有风啊，或者有什么倒的呀。我的立起来，你再拜。好，再拜又倒了，再没有话好说了啊。哎呀，说你怎么回事呀，你是出家怎么回事？他说我出家呢，我就是 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就背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一天背半部，两天背一部。他这么说，一天背十五卷，两天背三十卷。这些道教徒啊，哎呀，这佛法不可思议啊，就很多好多改变信仰了，来相信佛教这个事情。所以我认为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要愿意背也是很好，哈哈，背也很好哈。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是用个功的，他一定是对大智论也很熟啊，他对这个意义他是深深的呀，文思修他应该，我看他都能有这种功德呀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佛法是比现在兴盛啊，就是很多的人应该是有在佛法里边有成就，所谓有成就者就是有文思修的成就，有文思修的成就啊，哈，也有可能会得无生法印呢。我感觉这个禅宗里边古代一点的，应该六祖大师同时以前的那一些禅师啊，多数都是学习经论有成就的人，然后在深山里面呢自己修止观，而后有成就的，都是这种人啊。你看呢，那个禅宗的呀、道信禅师啊，达摩禅师、慧可禅师啊，生灿道信是四祖啊。道信禅，你看他的传呢，这个禅师说的又一回事，但是高僧传上的那个道信禅师传，他在庐山大林寺住过十年，住了十年。庐山大林寺是怎么事？是智者大师的学生的一个造的庙。那个庙里不可能啊，没有天台三大部的，一定有摩诃止观。而这个道信禅师离开了大连市以后，到江西什么地方啊？那地方有贼要来呀、啊，他就发动大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于是贼就不敢来了，就走了。有这种事情，这就看出来呀、啊。我现在说话好像说他们有点过失，还是不说了哈，不要说他有过。都是学习经论有成就的。达摩禅师是以楞伽印心，重视楞伽经，但是后来的人不是完全就是楞伽经。你看道心禅师，他是重视般若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，而这个六祖坛经也提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。人是啊，你很难说是能够拘束他、控制他，控制这两个字啊，不能用。说是他是我徒弟，他是我学生，话也可以这么说哈，但是思想还是自由的成分的，不是决定是一定是谁传授给谁就是这样子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好多人都是学习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，也就是学习了大智度论的呀，从这里来修禅。而得无生法印，得圣道的，应该是这么说。就是后代的人，我们现尤其是现代的我们佛教徒，你多数就是不肯呢，多用点时间呢用功，多用一点，等晚一点呢为人做老师嘛，你多用点时间呢。这个教义和禅呢，你多多的用功，多数不肯这样做，不肯这样做，当然你在佛法里面的成就就受影响的，受影响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呀，说是当知四善男善女，前是多供养 亲近诸佛故，闻是身不二波罗蜜，不净不垢不秽也。就这里面是有事情的呀。在大智的论上说，佛灭度以后啊，可能是龙树菩萨那个同一个时代，五百部，就是在小乘佛教里面分五百个部派，闻毕竟空啊，如刀伤心。我那个大乘佛法，像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观一切法毕竟空的时候，就像那个刀伤了他的心似的，那么严重。我们现在闻毕竟空，心里没有什么。为什么你没有什么？你没能深入的思维那个道理，怎么要有什么好恐怖呢？我们不感觉到有需要要恐怖啊，没这个需要。但是那个地方是有事情的呀，有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知道？你没有深入学习呀，你就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件事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这个我们昨天呢、说过，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是赞叹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啊，赞叹这个人的殊胜。赞叹人里边呢，分两种人，一种人是潜行人，一种是身行人。潜行人就是对般若法门有多少闻所成慧啊，他听闻过这个法门。这个身行人呢，就是闻思修三种智慧具足的人。具足的人呢，为什么称之为身呢？不具足就不名为身呢。这个身行人呢，原则上说啊，他所觉悟的般若法门呢，他能够深入地证悟第一地，所以叫做深。这个浅呢，就是没能到达这样的程度，他只是在文字上啊有所分别，对地义地啊还是不是明白的，所以叫做浅。可是啊，这个身行人呢、分成两种不同，一种是已入圣位的圣人，他经过长时期的啊止观的修行啊，他见到圣义地了，所以也破除了烦恼。这个人呢、他是圣人了，他不是啊口头上说说而已，他内心里面成就了啊无分别的智慧，所以他证悟了圣义地。这个第二种啊，他还没有啊证悟第一地，但是他闻思修的智慧很高啊，他能相似地见到第一地，所以也名之为身。这里边应该呀、指前一种，就是没有证悟第一地，但是相似地证悟了，这叫做身行人。这个第一段呢，是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， 于前世多供养亲近诸佛故，闻是深般若波罗蜜，不净不怖不畏。昨天在这里呀、啊，是有小小的有一点解释，但是我心里面的意思昨天是没有说完，没有讲完，我没有说完的这一段啊，我想我还是说出来哈。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呀、啊，听闻了这样的佛法，他不惊不怖不畏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在大乘佛法里边呢，就是古代的大德或者现在的大德都有相同的看法，就是大乘佛法里边呢分成三个部派。这个般若法门呢是其中的一个部派啊。这个部派里面说的道理呢，我昨天曾经说过啊，就是不管哪一派的佛法，你都要说明生死的缘起和涅槃的缘起，这两种缘起你都要明明白白地说清楚，这才是全面的佛法。这般若法门这一方面来说呢，生死的缘起啊和涅槃的缘起都是毕竟空的，在毕竟空上啊建立生死缘起，建立涅槃的缘起，这就是这个深般若波罗蜜的法门。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惊怖畏的地方，是不惊不怖不畏的地方。在毕竟空上啊，能建立一切法，你能理解到这里呢，你就会不惊不怖不畏。如果说毕竟空里面呢、啊、不能建立一切法，生死也不能建立，涅槃也不能建立，那就是惊怖畏了，这人就恐怖了。这个在中观论上啊，龙树菩萨说，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啊，因为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呀、啊、所以一切法才能成立，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也叫做深般若波罗蜜。这个我们要去读这个解深密经啊，读这些经论呢，他不是这样说哈、啊，是说一切法在哪里建立呢？是在阿赖耶识上建立的，由阿赖耶识来建立生死的缘起，来建立涅槃的缘起，这和这个在毕竟空上建立缘起这说法不一样了。另外一部分我们要读这个楞伽经哈、啊，楞伽经说是如来藏是善不善因，这个如来藏性啊，它是一切善法的一个因由，也是一切不善法的因由。明白一点说，生死也从这里做缘起，涅槃也从这里做缘起的。那么这个呢和这个阿赖耶识的缘起也不一样了，但是综合起来说呢，阿赖耶识的缘起、如来藏的缘起都是有，在有上建立缘起的。现在这个般若深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是在毕竟空上建立缘起啊。 这个一个是空，一个是有哈，这个地方有所不同哈。现在说是闻是圣波尔波罗蜜，不净不怖不畏呀、啊，就是他能够理解，毕竟空能建立一切法。如果你不能理解，生死也不能建立了，涅槃也不能建立呀、啊，这是一个大恐怖的地方，这是个，所以叫做惊怖畏。实在来说是这么回事情。当知是因于无量义劫，行檀那波罗蜜、四罗波罗蜜啊。禅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那波罗蜜、波尔波罗蜜，这底下说不惊不怖不畏的原因啊，前边那一段文呢也是说了啊，说当知是善男善女，于前世多共。